么传福音，也正愁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点和热情点和联络点。哎，你们这个姐妹来了，我觉得恰恰可以买。哦，是个弟兄。
啊，他是个弟兄。
你不说他嫁给美国人吗？
他娶的是美国人。
啊，对，他和美国人结婚了。
哦，娶的是美国人，好酷啊！真是，这比较少，一般都是女的嫁给男的，少有我们中国的弟兄娶美国的姐妹，这个不多。
是因为他之前认识一个干爹，刚好是从美国在中国传教的，然后在西安、
哦、
啊是一个牧师，然后前三年的时候去世了，然后埋在德州了。
Okay. 德州
他是癌症啊，
我们的州。
对，他就在那边，他叫 Brad。
Brad
好像也在德州，最近
在达拉斯吗？
好像就在达拉斯。
哦、oh, ，
我
他的妻子叫
他的妻子叫黛比、
嗯，
和我们十几年的，哎，都快二十年的朋友了。
好啊好。
嗯，关系特别好，他马上也要来西安，
好
看望我们。
他们太有大爱，他们在西安这边做那个自闭症的那个。
哎，他们真是有大爱，真是感谢主。
祝福，
而且
发过东西，而
且王博，你的专业就是专门给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去。提供帮助的，这个是很丰富的资源呢、啊。现在全世界多少这一类的孩子都需要得到帮助，
很多很多。
对呀、
啊嗯，
这个几乎已经快超越癌症病人了，很厉害的。
是
呀、
yeah, ，是，
所以
是，
所以我觉得有你在是真是好的。那你
感谢主，
你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土耳其啊，约上你们一起走。一起每年去土耳其见面，
我们夫妻啊，
啊，
我们夫妻要一起去，就得把孩子滴留上，
带上呗，没关系，走到哪就带到哪。我们的娃是四个月就跟着我们全世界跑啊。
哦，感谢主。
四个月就跟着我们走上宣教之路了。我们去到哪，他去到哪。其实小孩子越小越好带。
哦。
小孩子越小越好带。
不过他现在已经一岁了。
一岁更不怕了，一岁已经很容易带了。我那时候四个月，你想想嘛，四个月就带他离开挪威了。呀、yeah, 所以有什么地方就该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凭着信心走，不怕的。带着孩子可能更容易接触一些比如说这样的家庭，他就有亲切感了。这是好的。
对。
嗯。Yeah, 鼓励你们呢，一起踏上宣教之路。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基督徒，如果这一辈子信了耶稣，不踏上宣教之路，不去传福音，不为主做见证，那所信的可能也是枉然徒劳的，
对
吧？没有福音，没有使命，没有见证，你不过可能就是过一个乡村俱乐部的日子而已，对吧？
啊，对。
当然我们也是很卑微了，也很渺小了，就是我们去土耳其也是在那里学习怎么去传福音，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什么伟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去遵照主的大使命，我们去。我们有两个范围吧，一个范围在伊斯米尔，就是四美拿那个教会的原址的那个城市、
哦、
那里有一个、
嗯、
那里有一个华人祷告殿呀。Yeah,可以去那里祷告，就如果说你什么恩赐都没有，那就去那里，祷告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看王博，你有这个为自闭症的孩子带来帮助的这个恩赐，那你们俩是绝好的一个资源呢。你们可以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关心他们，就是每一次去两三间教会，下次再去，就是土耳其，我给你介绍一下，总共是8000多万人口，你猜有多少基督徒？八千零三个，万分之一啊！万分之一啊！所以那里的合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对
呀，那我想你们俩有这样的恩赐呢，可以很好的为神摆上。 那可以去到那里关心一些不同的这样的家庭啊、孩子啊，帮助他们从自闭症走出来，那是极其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为这个祷告好不好？我想你们走到哪都是可以为主发光的宝贵的器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事情。方中啊，你能不能那个跟王博联系一下，把他的微信跟你的微信连接在一起，你把你的微信放在留言板，让王博他们夫妇俩跟你联系，建立一个联系点
好不好？
高传道，那王博你也留意一下。哎，好的，
好，
他把他的微信，那你他也把你放到我们教会群里边，有什么事我们方便联系，好不好？
好，
我看到你们，看到你们夫妇俩这个平安、有福音、有使命的脸和心，我就深深的感动。我觉得神真的恩待我，
感谢主，
为你感恩了，
感谢主，
好的，
好，
谢谢。
今天你是第一次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夫妻想一想，如果想分享，等一会儿可以出来再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等你啊。
谢谢。
好，我们看看有哪一位想分享。哎，我看到柏林了，柏林你怎么样？柏林，你方便分享吗？可能不方便，私下再跟你联系吧。雪松在不在啊？方中，你帮忙看看雪松在不在？
在，雪松。
雪松，我看没看到。
雪松在，出来了。
啊，哎，我跟你讲，那个，叶子也会去哦。叶子也会。
哦，好啊。
叶子定了。叶子，你出来跟雪松打个招呼，哎。所以叶子也会去，现在叶子
我最后的时间差不多定了，但是我要下周要跟那个单位先就是确定好以后，然后那个时间我要走开，那实验室才会有人。
Yeah.
我会给方中杰讲的。
你好像是31号到七八号的。
对，初步定是那个时机，就我要跟那个单位确定好以后，我就把票订了发给。
好，但是你确定去了就很好。
在国内没见到雪松。
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哈哈哈哈，雪松，多少年了我们，对吧？很开心，对啊。
我没见过，我们在只是上基督真理课一起上过，所以在主里面早就见过，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对面没有见过，在
physical 没见过。
刚才看王博夫妇两个人，看西安也是一个，
对啊。所以王博夫妇下一次叶子你回国的时候可以去西安看看他们，好，感谢主。那你们叶子，你分享一下吧，今天的听到得着感受。
哎，牧师，
哎，柏林，你出来了，怎么样你？
刚才是那个话筒没插上去，是不能讲话。现在我把那个插上去。昨天是前天是第一次化疗。
OK。
好像有点作用。
OK。
那个。据说是两三个礼拜以后呢，这化疗的反应才会出来。那个掉头发啊，什么呕吐啊，什么那个我好像没有呕吐到现在。那个药是什么药？最厉害的药汤都给我了。
哦哟，
但是没用。至少到现在还没用。据说呢，完全转好的人都有。
Okay.
而且是不动手术了。不然的话会把那个 bladder 和那 kidney 都要拿掉。现在说有可能不拿掉。而且完全、因为已经转到淋巴了，那个转淋巴是没有救的。那么现在新的那个药对连淋巴里边的都有作用。有人完全恢复的而且是比较多，但是也有人完全没有作用。所以现在这个是还是在那个做试验的 那个药还没有一个，里面的人很多很多啊，整个一个 oncology center，
呀，
对，那么今天呢，因为现在药都吃到我自己已经一定要写笔记了，不写笔记就是乱吃药。
忘
不行了，那个有50多种，
嗯，
我算了一下，那我在常用的大概还有将近17、18种，那么一定要记住，不记住的乱吃药不行。那么还有的吃了药以后头晕，
嗯，
头晕了呢，那就睡觉完全是没有规律的，
嗯，
所以今天早晨睡过头了。那个闹钟响了也没用，照样睡。早刚刚才起来的话，那么一般的话我就听，那么要讲话的话要把这个耳机给找出来插进去才有用，才能讲话。那么所以晚了大概1个小时吧。估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3个月就是一个疗程。他说是那个还算是化疗吧，化疗里面的一种就是变成免疫疗法。嗯，我们原来是那个恩友堂那个神州组里有一个朋友在 Kansas City 胃癌也有用，已经最近好了。这个怎么讲呢，现在换句话说，那个癌症现在基本上马上就要有救了，大部分的癌症，就是用那个他用现在还在用一个把你基因改造这个方法呢，现在还没到我头上，大概还不会吧。那个因为我还不需要到基因改造的地步，好像看几个医生的脸色都很乐观。那么而且这个处理的就是一个1个小时的 IV 吧，还有2小袋，半个小时1袋。但是问题就是说要我人坐到里边，他才开始那个 mixed up， 就是把那个混在一起，不知道怎么混法，我也搞不懂。所以这个混的时候呢，要做等45分钟的时间，他才能从那药房里面把这个药拿出来。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懂。现在反正是做个老白鼠吧，就给他们做试验。是这个试验也不是今天第一天，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成功率非常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用动手术，把那个 kidney 和 bladder 都拿掉。那个 kidney 可以拿掉一个， bladder 不可以，但是你要拿掉的话，就体外就装一个袋子。
膀胱。
对。就膀胱吧，所以大概就这样情况，要耐心等3个月。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药有的时候呢，会头晕，有的时候会头晕的话，它就不让你开车。但是呢，我看来是没有。第一次去的时候有，因为是那个他叫那个 cancer pain，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现在他给了我很多药，这基本上能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以后1个小时就会好，那么能好2、3天吧，看那个运气。好了2、3天以后呢，就是他有 止疼药就有四种不同程度的，最厉害是吗啡。那个吗啡一颗药下去以后，就是人就糊里糊涂，那么也不疼了。所以呢，能够耗两三天吧，大概就这个情况。那么坚持到这一段时间以后呢，应该就会好起来，大概至少有 80% 的概率。但是我呢，相信神有他的安排，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话，就顺服，不管结果是什么也是好事。有的人认为是坏，我说我不认为是坏。
嗯，
好吧，请大家放在祷告之中。那个时候呢，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建立起对神的信心的时候。
感谢主。
OK， 好，就这么的，好久没有上礼拜也是日夜颠倒了，睡的那个上礼拜甚至是超过了那个崇拜的机会。
对啊。
因为我到早晨四点五点才会睡着，那么八九点的是睡得最香的时候。
Yeah.
OK， 好，大家分享一下，省得你们再担心。
对啊，为你祷告了。
谢谢。
你现在医生的诊断是什么？是肾还是膀胱里边有癌？
膀胱里边的癌呢，已经拿掉了。
OK。
因为膀胱里边有，但是呢，膀胱外边也有。
OK，
膀胱外边呢，它不拿掉了，为什么呢？这个要动大刀子。
Yeah， yeah。
那个膀胱里边的话，连刀都不需要。
Yeah，
它一个 scope， 这个一个膀胱镜进去以后，就把里面东西。但是他说呢，就是说把里边的那 S。As much as possible， 全部都拿掉出来了。因为边上的有血管的地方，你不能去碰的。
嗯，
所以一般膀胱镜是半个小时，他做了三个小时。
嗯，
那么所以膀胱镜外边的现在还没拿掉，但是已经转到淋巴了。转到淋巴，按照以前的说法是就是死刑了，那就你就转到全身了。
Yeah，
但现在好像还没转到全身，而且呢，那个 immune therapy 呢是对膀胱也啊不对那个淋巴也有作用，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时间上什么都是早几年你就没办法了。
Yeah， OK， 你说的对的，癌症基本上就是和时间赛跑，
对，
越晚就是得到的医治的可能性越大。
嗯。
医疗的水平现在越来越提高，
而且这些发展的很快。
对对，呀、yeah ，我以为你会有什么标靶呀、啊，什么东西？现在看来，标靶已经不是最新的了，又有新的了。
什么叫标靶？我不知道。
标靶它是这样子，就做化疗以前不是做一次化疗把所有的细胞都给杀了？
对。
现在呢？它只是对那一个细胞去进行攻击，别的细胞它保留起来，它不打。
对对，所以这个效果，那个 kidney 和那个 bladder 都可以保留。
OK， OK， 你说的是器官，我说的是细胞了。
细胞。对呀、啊，因为那个它只对那个 bladder 里边的那个癌细胞起作用。
嗯。OK，
那个
看来也是标，你看来也是标靶了。
哦，
就他不会把你的所有细胞都给杀光，
对，
对那一个细胞进行清理。这个现在的化疗都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嗯， yeah。 所以第一要进去的话，大概要四五个小时，
嗯，
去一次，每个礼拜去一次。那么进去第一个就是他给你一个抽血，他看见你的血，
嗯，
验出来以后也不知道是验什么东西，然后你要坐在那边等一个小时，等那个验血报告出来以后， 然后重新再给你配药。这个 IV 的药都是当场配出来的。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标靶了，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标靶了。它根据你的细胞的情况，马上电脑就有个 AI 分析，现在很先进了已经。
对，那么第二个小时呢，就是找医生谈话，他跟你讲很多东西，讲了以后，大概就到外面再去等，要等大概两三次，然后等到你进到那个 IV 的座位上的时候，还要有45分钟的，他就那个做那个 cocktail。把那个药都混在一起，然后呢，吊盐水就是1个小时，所以大概4个小时左右。那么我想下一次就自己开车了，因为自己开车还是，那我
自
以
由
前
一
有头晕的毛病，那么现在有一点好处，一坐着开车头就不晕
还有这事儿，这，
了，大概是因为那个，怎么讲呢？就人的位置比较低嘛，你躺在地上，我不睡床的，我是躺在地上，躺在地上那个头就不晕了。那个现在坐着也不晕了，站起来的话有点晕，但是这个晕也是越来越好了。那么所以很慢，但是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感谢主了，也感谢大家为我祷告。
柏林，我现在就为你做一个祷告。
OK，谢谢。
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呀，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有主。我们为柏林弟兄今天也遭遇一个仿佛是一个水火之灾，也仿佛是一个病痛之旅，也好像是一个危险的旅程。但是主，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主在。最关键的问题，所有的基督徒早就超越了生死，看淡了苦难。你在世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4章，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不用害怕，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说整个世界都被主胜过，我们生活在世界中的属于你的人，又有什么可害怕呢？也正如保罗在罗马书38章35、36节讲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事物，包括生死存亡，包括得失有无，都不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主，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柏林弟兄充满了信心，也借着众位弟兄姐妹将"董柏林"3个字放在冰箱上，放在电脑上，放在笔记本上，放在书桌上，每每经过一下，就为柏林弟兄要在祷告本上签个到，跟主说："主，我到了，我今天就在柏林弟兄的祷告室上，我参与，我有份，我要与神同行，我要加入呀这个祷告大军的行列。主啊，不是我们能，乃是你凡事都能。"也不是说好像我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奇特，no，乃是主你的怜悯，唯独主的爱，唯独主你能够，以至于我们也成了蒙恩纳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将柏林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柏林啊，快点病好了，明年给我去土耳其短宣去，好吧？
希望不大了，很想去。听你讲了，真的是很想去。
你去，你一定会，我跟你讲，柏林，你去一定会充满感恩。你经历神迹奇事，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穆斯林的国家，竟然是一个美好的、广大的河场，等待我们去收割。而且目前这种情况下，华人的面孔比白人好，他们对白人很多的提防，但见到华人很欢迎。我们去到以后，发现整个土耳其的民众 对我们这个黄面孔啊，真是热情欢迎，很好客，而且我们跟他一些年轻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竟然告诉我说，他心底深处早就不信穆斯林了，早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光景当中等待的真正的上帝进入他的心。我感动不已，我觉得真是一个美好的合唱。我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去了，我刚跟王伯恩夫妇讲，我说你们来，你有一技之长，而且柏林啊，土耳其的风景漂亮啊，你这个摄影师不到土耳其去那叫做可惜了，单单是伊斯密尔那个晚霞，哎呦，我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晚霞，整个大半个天空全是红色的，是这透红色的，而且是从近到远都是红色，整个地上的铺满的红色的晚霞之光，美美呀、栩栩如生，你去到的就知道了，它的山景、海景，而且是人文风景，都是美不胜收的，非常值得你这个摄影师去那里涉猎探险呐、啊，好不好？
我在约旦的时候看到过这个类似的吧，差不多吧。约旦不是有一个 hotel 是往下造的，它一楼在那个路边上，然后是负一层到负十层。那个地方有一个看日出日落的地方，哦，真漂亮。这山顶都是红的。
呀，做好准备了，柏林，明年了，明年了，
明年哪个还不行
呢？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好不好
？OK， 好，谢谢牧师。
好的，感谢主了。好，有哪一位想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讲道有没有哪一位勇敢出来啊，分享啊，好不好？又要我们
牧师就前面那个，因为正好柏林弟兄讲，我现在在车上，我就简单分享两点吧。说起那个车上，就讲牧师讲到的是讲到最后那个耶和华借着亚伦和摩西怎么吩咐，然后以色列人就怎么行。我当时听这句话的时候就蛮有感触的，就是今天我们往往就是上帝怎么吩咐，我们总找个理由给他找一个场景适应，说这个场景好像我们可以走一点点捷径，和那个场景我们可以做一点点改变。而那句话跟我的感觉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十个神迹后走出来以后，他就一句总结，就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和亚伦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就上帝的吩咐原来是借着人吩咐下来的，对，就那个时候了。就今天为什么去分享这个呢，就是今天网络很发达，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今天我还讲要想生成一篇讲道是很简单，你就把今天的主题要做什么让 AI 帮你生成，但是那个有生命吗？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记得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吩咐他的子民说你们就这么听就好了，为要借着一个摩西和亚伦。我想这个就像今天为什么要我们要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当一个牧者站在台上讲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就是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就看到牧师讲到他就翘起二郎腿，我说你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此刻是在什么样的位分吗？当我们祷告完把牧师，为什么牧师前面有一个正道有一个祷告，那个不是一个仪式，那是一个我们恭敬的把牧师口中所将要讲的话放在祷告当中，让神来带领牧师的口，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所出的话，我就想起跟今天这个经文结合起来，牧师讲的话看起来是人在讲，但是我想没有圣灵的感动，牧师特别是一些责备的话也讲不出来，谁想做坏人呢？但是牧师讲到一些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的话的时候，往往可能就是神要借着牧师的口要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儿女们要讲的话。所以这句话对我的感受就是蛮深的，就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和亚伦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就怎么行。 之前不是刚才为什么一个祷告要为我的弟兄祷告，这是神吩咐的呀，当我们弟兄姊妹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就去行就好了，剩下的结果剩下的掌权交在主的手中，让他去带领我们去见证神的手怎么在以色列人身上，当初怎么在以色列人身上去行出那样的神迹，今天也照样，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明年我们就立定心志去土耳其短宣一起去。我就分享这个简单一个信息的分享，牧师结合刚才伯林弟兄的分享，就是想到一个上帝的怎么吩咐，借着神的仆人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去行。
好，听到了，叶子，明年土耳其一起去宣教，一起就早一点把时间。
对，你提的那一点，其实我也有感触。就你最后提到一点，土耳其人可能当今天，可能上帝借着东西方关系也好，或者是华人跟或者是目前中东的关系也好，让白人这个标签，可见的标签，成为一个让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出生的人，有一个不经意的有一个隔阂，反感不一定啊，甚至是抗拒的时候。可能上帝借个这样的机会，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可能要落到我们这个面黄肌不瘦的这群人身上。可能不是随口一说，但我听出来，我想可能这个是先讲回到耶路撒冷，可能这个回到耶路撒冷不是说以前想象的那个，而是神要用我们这张脸更容易被接受接纳的脸，所以让他们一发现，哎呀，怎么这一群人在给我们传福音，不再是那个那群白人在分享福音。
啊，白人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和他们心里预设下的提防呀，只要看着白人来了，那个土耳其的警察神经都会绷起来，紧绷起来。
对啊，
但对华人
他很友好。就是后面是一个，你因为突然提起来，我也很有同感。就是可能我们这张脸，也是神要用的一张脸。
像
颜色。
对啊，这几个中东的国家，土耳其啦、沙特阿拉伯啦、伊朗啦。呀，多哈啦，这阿联酋啦，这巴林啊，这些国家都是很，就是白人很难进去的，一进去就被他们探照灯、显微镜、望远镜，不管什么镜，去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呢，一些白人的宣教士、白人的牧师给我们多方的劝诫，千万不要向土耳其人传福音。所以就把我们介绍到像叙利亚难民传福音，好像隔一层稍好一点。但是我的经验呢，就是我们这个面孔去向土耳其人传福音是大有可为之地啊。呀，好好的跟他们讲，就是慢慢的跟他们讲道理，谈人生。呀，最后我觉得是蛮有盼望的。呀，看看神怎么带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合唱。那我们想，我们教会吧，日后就是围着从土耳其开始，它毕竟是，保罗传福音时代的那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的那个地区嘛。最早，亚洲就从那里来的，那个地方就叫亚洲啊。后来别人发现，再往东走，亚洲还没走完，直到中国到日本，亚洲才走完了。啊，他们大。他就管自己那个地方叫小亚洲、小亚细亚，是这么来的。保罗那里传完福音以后，那里就有启示录的七教会在那里。呀，但是你知道吧，这一千多年来，我觉得神迹奇事的是，再也没有人去这个土地上传过福音。我们第一天去听他一个当地土耳其的牧师讲道，他就问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土耳其的基督徒这么少呢？我们大家想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把答案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人去向土耳其人传福音。然后他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问，请问是不是土耳其作恶多端？是不是土耳其不配听到福音？是不是土耳其是被上帝所撇弃的人民族呢？他说断然不是，我要告诉你，土耳其人他是可以接受福音的，也是最早接受福音的，也是最早的教会全部在土耳其，呀，借着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了。 呀，所以他几句话也很感动我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工厂呀。我们就为神摆上吧呀，神给教会这个带领，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去那里去。而且我觉得去土耳其呢，真的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就做一个平常普通的人。像王博他们是专门给青少年做自闭症啊、忧郁症啊、心理疾病的这样的医生，那去的可能大有可为啊，很多这样的孩子啊呀。那如果说我们什么所谓的恩赐本事都没有，他那有一个祷告中心，就去到他那里一起祷告，探访当地的信徒，为他们祷告也很好啊。或者就在他们当地他的大巴扎啦、他的人群的地方啦，就为他们祷告啊，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服事。好，感谢主了。嗯，
感谢主。嗯，
好，我看秋秋有话讲是吧？秋秋有话对牧师说，有话要在主日学分享。
嗯，我今天早上听了一会儿，然后上班，然后就中途挂了，没听完。
嗯嗯，那有没有要分享的？
有想分享的。
那请说吧。
嗯，就是，就是那个，嗯，我先说，嗯。土耳其、嗯、对，土耳其传福音，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因为我最近，我最近我也在学习，一直在学习土耳其的那个话语什么的，然后
真的太好了，
嗯，
早上好，怎么讲？告诉我，
早上好。早上是伊阿克塞穆拉尔伊，
那你要问问高传道你讲的对不对了，
然后他还有一个叫 Gladin，
哦 Gladin 这个是对的，这个我在土耳其那里听过的、嗯、你说的第一个我没听过、嗯，第一个是不是方中讲的那个，你好，你好吧，什么东西？是什么呢？
他写的翻译是早上好。
哦，这样子 ，OK。高传道懂一句苏州话的土耳其语是什么话？
Merhaba。
这个要以真来鉴定一下，像不像他们苏州话讲的？如果像苏州话，那就是土耳其语了。
嗯，然后一直在努力的学习。
嗯，好啊，好啊，好啊，你这个是很好的榜样呀，大家应该向你学习。现在去学一学土耳其语，师母好像他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好像记得一二零到五，我好像记得零呢是 suffer， 一呢是 bill，
是
bill， 然后二呢是 itch 就是日本的一，就是土耳其的二。三是什么我忘了、嗯、四呢就是张扬常常说的那个老嘚儿，就那个嘚儿，嘚儿，嘚儿，就是四。五是什么？五是什么？忘了，真是。方舟讲吧，可能你记得。好，感谢主，我们大家一起学土耳其语，去到土耳其人开始可以有一些对话，好不好？
嗯，好。我会继续努力的。
感谢主，你问一问高传道，默默，你告诉我苹果怎么讲啊？他懂的。嗯，
或者就那两个，苹果是 Elma，
面包呢
？ELMA。
面包呢？
我忘了。
庆军记不记得？嗯，你学啊，快点学。语言呢，其实你学的越多，彼此之间互动，的帮助就越大，也相对的越容易。你如果说只学一种语言，那是很慢的。多种语言一起来，相互之间就可以互相有提醒。你看我刚才零到一二三四五，零吧很像英文的苦难 suffer， 对吧？
嗯。
那一呢？一呢就是 bill。啊，那二呢就是日本的一就是 each， 对吧
？each，
所以它是相互之间会有提醒和帮助的，它不是会增、嗯、不会增加你的记忆负担。我们人脑啊，其实现在只用了5%左右了，不到6%了，还有90%多没有用的、嗯。只要你越用，脑子越活的，好不好？秋秋，你那么年轻，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不要被我们、嗯、不要被我们老人家追赶上来了。到时候你学的不如我，那就要打屁股了，知道不？
啊，知道啦。
嗯。
莫世庆，谁是检测我？
啊，什么？
就是您随时可以抽问我。
好，随时可以抽。那行，下一次再抽你吧。嗯，
可以。
好的。
嗯。
还有没有对今天听讲道、听信息、宣教福音、个人生命有分享的都可以啊？有没有？小翔。
啊，牧师，我来分享一下。
请说。
啊，我就想那个圣经里面关于吃的这个，一开始就是夏娃、亚当他们因为这个吃，对吧？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吃的是苹果，结果就犯罪了，啊，跟神就是导致了这个分离。这个里面呢，就是到了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就是现在讲的是羔羊，对吧？因为就是说神把他们带回，就是带出了埃及。他们因着吃这个羔羊，神的救赎就是跟神联合，就是我觉得很震撼。这里面就是也听出了这个因信称义，就是感觉就是神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呢，就是为了他们在避免他们重新犯这个亚当夏娃的错误，就对他们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规定，跟他们也是立了一个约吧，就说不要，就是教育他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就是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子。就是而且就是他这个吃羔羊的门是对所有的人打开的，就是凡是愿意吃的人都可以，就是说分别为圣，就是归属于神。另外呢，就是说看出来人的那个生命它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的就是说吃的那个羔羊。然后呢，他说就是在教会当中就是吃，他那个地点说出来了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约定呀，遵守呀，最后呢就是这个神呢他得的那个生命就是成为神的一个军队啊，就是为成为我们这个宣教一个战士，就是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再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约翰福音6:55-56，就是基督他自己讲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吃我肉的人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就是已经把这个谜底给揭开了，就是这一条就是说出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那个震撼了，我觉得我就初步思考到这里吧，我说完了。
嗯，谢谢你，谢谢你一段这么有穿透性的、有深度的这种分析，牧师很感恩呀，感谢主呀。明年去土耳其吧。
对啊。
嗯，好。我听到你这么肯定的回答，
我也听到了，感谢主。
我听到你这么肯定的回答，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宣教前景有望，会讨神的喜悦，呀，我觉得很开心，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蒙神悦纳的教会，一个心中挂念福音宣教的教会，我觉得这是蒙神悦纳的。我们，你想想，做了基督徒，如果不去走上福音宣教的道路，那是很可惜的呀，有一点亏缺神的荣耀，亏欠主的恩典的这个嫌疑，对吧？所以就为主摆上了。无论如何，我们先从访宣开始， 访问宣教工厂，访问宣教师，访问宣教的环境，然后决定以后怎么样去摆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每个人你相信你一定都有一样以上的属灵恩赐，你去到宣教工厂一定有可用武之地。那什么，假如你什么都没有，好好练习祷告吧，对吧？在家里边好好祷告，去到那里就为土耳其祷告，为土耳其的福音祷告，为土耳其的教会祷告呀，我们就求神带领了，求神帮助了。
其实这次就是宣教啊，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属灵征战很厉害。就你走之前，那啥事儿都发生了，就是弄得你到底是敢不敢凭信心走，就是这一句话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呀，不是单单你了，美国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这十来二十年，每一次在宣教前后都是一大堆状况。撒旦最不开心的就是我们去断宣。最不开心就是我们走上宣教之路，他总要搞些破坏，教会也出状况，家庭也出状况，个人也出状况，所以很多因为这些状况就拦阻下来了。那人因为诸多的原因不去短宣，不去宣教，那谁最开心呢？那不用说的嘛，肯定是撒旦嘛，他最开心了，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就不要上他的当，我们就跟随主的脚步往前走。不要怕，只要信，呀，信得过神必带领的，呀。
这个过程就是需要反复的去那个
操练，操练信心，操练信心。每个人都会走过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心一软，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只有四个月，我们就要离开挪威啊！你知道瑞典北欧的这个环境离开多么难。当时祷告，一个祷告就是走吧，所以你们要去，走吧，呀，上帝在前面等待着你，走吧，呀，在这走出去，走上前的这个道路当中，必有主的带领。这个信心一到，你就往前大步跨过去了；信心不到，你就一直憋屈在自己的那个呀狭街窄巷里边。一辈子也活得窝窝囊囊了，其实是这样子的，蛮可怜的。人一旦不与神同行，其实人活得很可怜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了。Yeah. 好，我今天叫一叫伟珍，伟珍出来分享一下。
牧师，
哎，阿石，
牧师，我不方便开视频，但是我。
啊，说吧。
刚刚说到短宣的时候，我也做个见证吧。
你说，
就是说，我是回来之后，我是经历了你说的那一句话，就说你如果是为主而去的时候呢，神必看顾你这句话，我回来更深刻的你经历了，应该说是经历了。是为什么呢？我出去前的那个28号那天，我不是那个腰很痛嘛？
嗯，
腰很痛，然后我就趴在地上那里摆那个腿嘛。要摆了大概十来分钟，那我的腰就完全不痛了，只是那个痛点的那个感觉还在而已，那之后一直都没有痛。那我短宣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的腰又痛了，那我又尝试趴在地上面去晃，这次晃得更久，20多分钟，怎么就没效果？当我没效果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郁闷哦。到后来一想，不是哦，神是信实的，我上次去不是那个动作救了我，而是神真的是医治了我。我就感谢主嘛。所以我就刚才说我短宣的时候，我也是鼓励大家真的是要走要走，真的凭信心走，一切神真的会看顾这一切。我分享完了这些，不是。
感谢主。阿石，你这一次去也是对你的灵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经历，我觉得为你感恩了。我回想起我刚认识你的时候，阿石，你记得吧，你多害羞啊，多内向啊。然后一样你讲话就挠脑袋啊，抠脑袋，满脸通红啊。现在你能够已经成为哈姆斯达团契的一个负责人了，开始组织会议了， 开始去带领团契的方向了，开始去处理一些就是团契啊教会遇到的困难和一些比较不容易处理的情况。所以我每每想起都是心存感恩的，我觉得神真好，神对你真好，神对我们真好呀，感谢主为你的成长，我心存感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为主摆上蒙神祝福的弟兄，而且不单你哦，我对你的儿子也寄予厚望，希望阿比今后也能够成为为神所用的孩子呀，也期待着就是他能够看见他为主摆。我现在才看到现在跟凯一起去唱诗歌，这一次你们整个团队整个哈姆沙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歌，我也觉得是很美的呀。那个你独唱然后带着两个弟兄唱，哇，那声音男生好好听的，我女生也好听了，就是我说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说哇，我说原来男生合唱是这么美的啊，你们只有三个男生还差一个，我心想咦，下次如果牧师去到的话呢，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唱，试试唱一个四个音部的好不好，阿斯啊。
好啊，牧师，
试试唱个四个音部。
好期待啊，
唱个唱个音部，我可以唱 tenor 也可以唱 bass， 我高低音都可以唱的。Yeah， 所以你呢是 tenor 了，你一定是高音了，低音我估计你可能不容易唱了。
我低音还是不行，我这次特别跟阿比一起唱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低音比较好听，我的低音不行，
你
我低音都是模糊的。
你的典型就是高音，我跟你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有一些练习了，以前我有一些练习了，我从小就在广州市中学生业余合唱团，从初中一二年级一直到高中二年级，这几年我都在那里的，所以唱过很多这些合唱的歌。那其中有一段时间叫那个合唱团找不到低音部的人了，就把我拉上去硬顶，所以变成我也会唱一点这个低音部了，贝斯也会唱了。但是我的音阶音质跟你是一样的，都是高音的，都是 tenor 的。Yeah， 都可以练了，慢慢练可能会练回来的。Yeah， 能不能够找一天，就是我们教会人在不同的地方嘛，然后每一个练一个不同的音阶，然后我唱 bass， 你唱 tenor， 方中唱 alto， 然后找谁唱一个什么soprano， 就女高女低，男高男低，就不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的音乐能把它合成起来，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就找一个同一个伴奏，然后我们分给四个不同的声部去唱，然后到时候合在一起就可以啊。
牧师，其实这个反而对唱的人容易，因为你唱你的声部，你就不会听到别的声部的人唱，你不会被拉走。那重点就是说，像阿石就提醒说过，重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跟着节拍唱，不要跑，不要不跟节拍唱。那这样的话，他把我们几个大家唱的合在一起就容易很多这样子。对，
这个重点麻烦人物就是牧师了，牧师不跟节拍的，牧师什么唱都是天马行空的
但阿石有办法处理，他就把节拍伴奏放慢
阿石啊，你知道吧，我在这边呢一天到晚被默默欺负的你又不按节拍啦你又讲快啦，你又多唱了一步啦，哎呀，真是好困难的，好不容易啊！
不是，
哎，
不是，还有这次短宣呢，我感谢主，你直接说出来，
嗯，
你说我是老是容易去，就是牢笼别人，控制别人，实话很感恩的，你这样直接说出来。
其实我们这次在土耳其本来是准备要已经都站好队形要录唱歌，可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公园，在渔夫所。阿石说站这里啊，不对，他说站那里。后来我们就变换队形，最后安全人员过来管我们了。他说你不可以把脚架放在地上。后来我们就录不成了。
牧师，你只要我也希望你以后就真的直接说我没关系，真的要直接说出来，不然我真的不知道的。有些时候 导致到有些出来的结果跟效果啊，其实可能我不说的话可能更好，不是真的。Hello，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就是阿斯，你有这个态度，这个可说得的态度，那是生命改变的必要和前提，你知道吧？方丈以前也是说不得的，2004年我们邀请他，就是加入教会的服事行列的时候，那个时候说不一说他就哭，我们也没有办法，最后也不敢说他了。后来他自己主动在会议上跟我们讲，牧师，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请你以后千万要说我，我要从说不得变成可说得，我要改名字，你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做说不得，我要改名，我坚决要求改名，从说不得变成可说得。就一个人一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那就容易与神同行，和教会同频，那生命就有可能改变。因为说不得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固定标配老我呀，我们都不愿意被别人说的嘛。那我刚跟你开玩笑了，我唱诗歌的时候有时候不按拍子唱，方兆仪说我很感恩的，当然我会跟他也是，他也是老人家嘛，跟他也撒个娇，哎呀默默欺负我啦。其实我觉得能够被，
没有关系，你下次如果不按节拍唱我还是会提醒你，请你按节拍唱。
料盖了料盖了，知道你会说了，谢谢你呀。为什么呢？阿斯，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盲点，我们盲目，我们甚至是呀盲知。这是从亚当夏娃以后，我们的眼睛是盲的，心色心也是盲的，眼盲心黑呀，常常说的就是这个问题。那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的习惯上，我们这么多年来习惯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当我们按照习惯去做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我觉得我挺好啦，为什么还这么说我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时候就需要旁人，旁观者清嘛。你呢？你是可能跟孩子、跟阿比啊，或者跟你的家庭、原生家庭啊，从小长到大，使你养成一个盲点，有形成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情你要去掌控。什么事情呢？你要去马上去说，什么事情呢？你马上就要握在手里，你才放心。其实有一些事情可以放手的，所以你稍稍放一放呢，可能会稍好一点的。你每件事情都讲呢，也未必是好的，特别是对孩子。我跟你讲了，孩子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我要把他霸在我身边，生活离我比较近，然后不要让我半天都看不到他。呀，这是做父母的挑战了。哎，你出来了，不要让自己成为捆绑儿女的那个控制，那个爪子，那个牢笼，让儿女自己，你只要求他按着神的旨意就好了。我只有一点，你如果你的祷告、祈求和感谢确定是出于神的，爸爸就放手，因为你教导儿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不要让他成为你一辈子的满足。你的满足有上帝，你只能从上帝那里得满足。请记住，没有一个父母可以从儿女那里得安慰。如果你挂着这条线，我要在儿女身上得安慰，你最后一定是水中捞月，一场空的。儿女18岁以后，那就是他的世界，他要走他的人生。你们俩是主内的弟兄，懂我意思吧？再也没有因为我是你老子你就得听我话的这个残疾脑残逻辑，这是不对的。所以做父母的一个最有恩典、最有福气的恩典，就是不要跟儿女建立一种 hanging up 就挂钩的关系，不要建立这关系，乃是可有可无。你回来不回来 我做父母的都得自由。你回来，我们就享受一个美好的团契；你不回来，我就在远方为你默默的祷告。而且我的满足不要千千万万不要跟儿女挂钩。中国人那个养儿防老，这是一个受咒诅的观念，你懂我意思吧？养儿防老是一个极其腐朽的受咒诅的观念。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又不是你的产业，你凭什么要去霸占上帝的产业呢？你凭什么要抢夺神的荣耀呢？你凭什么要抢夺上帝的权柄呢？你不够格吗？所以做父母的只是一个管家，只是一个把他生了下来，然后到18岁送了出去，然后默默地为他祷告。父母的眼光永远只能看见儿女的背影。当儿女回转脑袋看我们一眼的时候，那是我们彼此在生养过程当中的一份纪念，一份思念就够了。千万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捆绑，父母跟儿女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关系，不是一个永恒的关系。永恒的关系只能跟上帝，所以人一定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跟上帝建立一个彼此依存的关系，有了主我就有了一切，没有主我什么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这一辈子在永生的道路当中，你就稳稳的稳行在属灵的高处，你就不会被儿女所捆绑和牵制。听得懂吧？这个你需要，你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的，你需要，牧师也需要。我儿子走了第一个月，哇，我挠心抓肺的，难受死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还烦我说我打电话怎么打那么多。我醒过来了，我那天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我说我为什么把儿女当偶像呢？为什么儿子不给我打电话我就那么受不了呢？原来我生命当中有一个拜偶像的倾向，我把孩子当作是我的偶像，我就在神面前立志悔改。我从今以后，我除了耶稣基督是我的必须必要，其他世上任何东西包括儿女都不是必须的，也都是可有可无的啊。儿女可以来关心我，可以来看我，也可以不来。这是母亲节孩子没有回来，然后女儿打了个电话说父亲节准备回来，我说欢迎。我说母亲节没回来，他说我们就打算父亲节和母亲节之间找一个时间，既过母亲节也过父亲节。那其实父亲节是6月22号，他20号回来，他过的就是父亲节。那他这么讲也是兼顾一下妈妈，我觉得也是好事情了。我说你们回来我们欢迎，你们不回来我们没有问题，尊重你们。他说我们还是会回来了。我说好，那就欢迎你们。所以他每年就回来五六次。你看从圣诞节开始，从感恩节开始讲起吧，11月份回来一次他必然回的，圣诞节回来一次，然后这两次年底回来，到第二年呢春节不回来，元旦不回来，因为他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春节观念。我说春节过年要不要回来，他说我们忙啊，他没有这个观念。中国人过年肯定要回家的嘛，他们早就不是中国人了。你想想嘛，这30多年都没有过什么，我们也没有什么中国的节日，所以他们春节不回来。那什么时候回来呢？通常来讲这是按照美国的那个 Spring Break 春假的时间，他有几天的假期，按照那个时间回来。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逾越节、复活节的这个 around 这个阶段就回来一趟看看我们。接下来就是母亲节、父亲节之间的一天，有的时候母亲节，有的时候父亲节。接下来就是师母的生日，八月份。你看，就这几天了，从年初算。就是一个春假回来，然后父母亲节回来一次，然后那个师母的生日回来一次。我的生日跟感恩节撞一天，所以感恩节回来就是我的生日，圣诞节五六次，一年就回来五六次。 按很多家庭的父母受不了的，怎么一年只回了五六次呢？那嬷嬷是想见就见的，一个电话儿子就回来了，一个电话孙子就来了，实在不来的话他自己去，他很大的满足，没有他那个满足，但是我仍然感恩，我看见嬷嬷有这样的弄孙之乐，我就为他感恩，上帝赐给他有这么多，我觉得为他感恩，我没有我也感恩。阿斯听到我的意思吗？有感恩，没有也感恩，在有与没有之间我都感恩，同工有我祝福，我没有我心存感恩，我有，因为我有了最好的了，我有上帝了，我有耶稣了，没有就没有呗，为什么一定要有呢？对不对？没有，没有我已经得到最好的了，有我也已经得到最好了，所以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再左右我的核心价值观了。儿女不行，父母不行，任何人都不行，除了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立好了这个核心价值观以后呢，你可以胜过世界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劳苦愁烦，一切的呀，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有了主就有了一切，没有主我们其实一无所有呀。活出这个价值观是不容易的，那也是需要有经过时间岁月的淬炼呀。愿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呀，就是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呀，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蒙神帮助的那一位，最后能够刚强做壮胆为神摆上。期待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神的缘故走上宣教之路，走上福音之路。感谢主。
牧师还有给你汇报一个吧。
说。
就是以前我不是说听的时候为仇敌祷告是很难的嘛。那现在就是越来越要祷告，祷告完之后其实就坦然了，我是很感恩的。这个真的是对，就是说这样去祷告其实对自己有力量，而且是就你说的也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很核心的地方，是我是一个就是在怎么害怕受怕知道吧，其实内里面是害怕嘛，那你祷告之后其实就坦然了，就没有恐惧，没有恐惧，反正就是很坦然知道。特别这次回来之后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信实，跟那个知道他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会照顾看顾的，所以更加坦然，就感谢主。给你汇报这个任务，我现在有祷告，
我听到
祷告，
我听得很开心。你知道吧？就是当你为你的敌人去祷告的时候，这第一个益处就临到你，是上帝释放你。因为当我们心里边带着仇恨，带着劳苦愁烦，那是我们很难受啊，是我们自己受苦啊。所以我们为仇敌祷告，为我们的敌人去祷告，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得释放。而这一个好处，我们的敌人他未必得得到。如果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他在那边发出对你的攻击，那上帝会对付他的吗？对吧？你是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如果你祝福他，他如果是配得这个祝福，上帝就用你的祷告，用你的祝福就给了这个人。他得到祝福，你也回头蒙上帝的恩典。如果说他不配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上帝会把它拿回来，重新放到你的身上。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属灵的真理。呀，所以如果能够去为自己的所谓的敌人去祷告的时候呢，那是属灵生命往前走了一大步的一个标志，也是生命得自由的一个力量泉源了。所以感谢主了，
感谢主，谢谢牧师，谢谢你，感谢主
呀。好，还 还有没有想分享的？还有没有想分享的？我刚刚叫了伟珍来分享，伟珍你想不想分享啊？伟珍带上你的蓝猫，一起出个镜头呗。伟珍，
牧师好。
嗯，伟珍说，乖宝宝。
其实我有点那个疑惑，就是讲到那个在房子吃的那里，我就想如果。如果是在房子吃，就如果到回到我们现在啊，那这福音就传不出去啊。
这么想问题，这么可爱。yeah, 你理解经文呢，你不要这么去无限上纲啊，傻孩子。你要回到经文的就是场景。就是它里边的情况去看，你想一想啊，就是你将心比心，把你自己放到当时的环境里边去。我经文中也有，我讲到当中也有讲到，我说为什么上帝叫以色列人在房子里吃？那我接下来就有个问，那能不能不在房子里吃呢？第二个问题，如果不在房子里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呀，我们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啊，那埃及人他其实有没有特工呢？有的。有没有对以色列的监视系统呢？有的。那他会怎么监视？他肯定不可能有今天的这种摄像头啊，或者说是比较先进的设备，无人机他一定没有。他通常来讲呢，无非就是两个方式。第一就是派埃及人在一旁巡查，如果巡查人走太近了，走太近的话呢，就容易被发现。通常可能是比较远远的观察，对吧？一旦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些异样，那他会采取一些行动的，为了保护他的埃及的利益嘛，埃及的国家利益、老百姓、人民的利益、君王的利益、法老的利益，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措施的嘛。假如你想想250万以色列人通通不在房子里吃，通通在外边 barbecue， 你想一想那是个什么样？250万人，你听得懂这意思吗？250万人如果都在外边烧烤羊肉的话，那在埃及是一个特大事件，特大新闻。那不是单单这个谍报机构要去向法老报告，整个埃及的新闻界，无论是电视、电脑、收音机、新闻报纸或口传，那会成为一个特大新闻。你想想这件事，如果一旦在他准备迈步离开埃及的这一个时间里边出现一些如此这般的新闻，是大特大新闻事件，会不会惹动法老的特别的关注，以至于去拦阻他们出埃及呢？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当然这个问题不会单单是一个现实问题，一定有它的就是属灵的教导的。属灵教导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圣经没有说，我也很难去往下结论，但是也可以猜一猜。我觉得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房子里吃的时候，而且吃完就走了，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在埃及留下的最后的那个念想就是这个逾越节。你以后回想起埃及的时候，请你不要再想埃及的鱼虾蟹，请你不要再想埃及的皮鞭，请你不要再想埃及的那些丰盛的海鲜或者别的什么食物，牛肉、青蛙肉，青蛙肉他不会吃了，呀，把埃及其他的事情做一个了断，让他们定睛停止在逾越节这个事情上，就如同什么呢？第三点，如同以色列人，你可以发现呢，无论去到哪里，哪怕过一个河，也会在河边上立一块白色的石头，记得吧？然后让以色列以后往后退，退到这里。就不再往后退了，所以 这个在房子里吃的这一件事情也如同那一块白石，让以色列人他今后去旷野路，他会走回头路，他会软弱，他会后退，退到最后退到逾越节，从逾越节再出发。逾越节上帝立了规矩，逾越节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前行的装备，属灵的装备呀，所以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在房子里吃，当然房子里吃也给他带来一个未来的盼望，今后你的房子不在这里，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所以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的什么路呢？支搭帐篷之路，没有房子，除了这个房子以外再也没有房子了。你要在40年当中经历一个我们的房子，永远的房子在天家。耶稣基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是在那里，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的栖息之地，客居之地，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上帝应许他的地方。所以这个房子的意义，如果要单单解释这个房子的解经，有刚才上述的这四五点，好不好？一真，
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呢？我们现在呢？
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就是因为逾越节是处理规矩的事情嘛，有规矩的事情难免就会有纪律，就是教会神子民内部的事情。有什么纷争，请你在教会里面讲，不要拿到教会外面去讲。前段时间就是天主教的教皇就是用某种方式去批评川普总统，引发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际的纷争事件。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心里面就想到这个房子，我说有什么事你不能在教会里面讲吗？有什么事你不能在逾越节的规矩里面去讲吗？有什么事你不能够派个特使去跟川普总统商量一下，沟通一下，能不能邀请川普去梵蒂冈去聊一聊，谈一谈，或者约他在某一个地方见个面。这主内的事情可以在主内讲，为什么你要公开去批评他呢？你把事情拿到房子外边，今天教会也很多呀，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发生一些什么矛盾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我们法庭上见。所以有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呢，听得这么讲，我心里面就有点伤痛了。有什么事情不能教会里面讲呢？难道教会里面就真的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没有一个长老，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执事，没有一个教会领袖，没有一个有属灵生命稍稍老练一点的人吗？呀，所以这房子里边的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的。当然这是一个 application， 这是个应用了，这一点不是解经。你问的是现在和过去隔了几千年，所以只能是在这段经文的应用部分与我们今天相连。
因为刚刚讲到最后，就是你有就是在这一个点上面有讲到说，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崇拜的午餐也有这一点的味道。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对比以前到现在，就这样子看，那就是我们主日的那一种聚餐哈，就弟兄姐妹聚在一起，那一定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我是这样子想的。
啊，你讲的，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呢，在这一点上的确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未来要行走步伐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非常在乎每一个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弟兄姐妹，那他们只要有一个条件，我鼓励每一个礼拜弟兄姐妹都在一起相聚一下。那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七月份就会去看厄瓜多尔的雪松弟兄他们一家， 那我们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在帮助他们在当地建立一个屋子，他们一个有屋子的环境和团契，并且留意我下面这句话，这个屋子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的，是从这个屋子走出去传福音的。这也是这次去跟雪松这一家帮助他们认识到教会的意义。我们有房子，但房子却不是封闭的，有房子的相聚是为了团契的相爱和力量的积蓄与装备，目的就是走出去向周围的人做见证传福音。
对呀、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就是你刚刚说的嘛，房子是不是封闭是开放的嘛？那当时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要在一个封闭的房子里面，不让味道飘出去。
但是他们吃完马上就走了，所以出去了，吃完就走了。他们不是不出去啊，他们没有封闭啊，只是一个短暂的相聚、团契与装备而已。还是要走出去。
其实如果像就是想象到他们那么多人在吃，被埃及人发现了，埃及人不是应该对他们胆怯吗？反而他们要藏在房子里面吃。
人胆怯的时候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看你的猫，如果它遇到惊吓它会怎么样？
反咬你一口了。
对吗？你听得懂吗？他一旦遇到很大的惊吓，他猫的最大的一个声音是什么？哈，然后一个爪子，对吧？声音会叫，爪子会伸出来，埃及人也会的。
嗯，好吧，他们当
也是会，
要适合在房子里面吃。
呀，在房子里吃完就走了，吃完就走，吃完就走出去了。
好，谢谢，
感谢主了，谢谢你啊，你愿意思考愿意提问题是一件美事了，只是下一次要主动出来问哦，不要被牧师救出来好不好？
好的，
做乖宝宝啦。好，大家还有什么想分享的请问，没有的话就方丈一出来做个祷告吧，你今天快点过来吧。摸摸，再不出来叫你摸摸了。方中，方中可能去厕所。Sarah， 你不出来吗？好吧，那牧师做个祷告了，好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啊，你要赐福加力，你要鼓励你的教会走上宣教之路，因为没有宣教没有福音，这个教会就缺乏一个出海口，也是一潭死水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主而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走上福音的脚步，有福音的道路的缘故，我们成了何等模样的人，我们何等的软弱和不配，但是因为有主的缘故，我们竟然成了何等模样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